样的作为，给我们所带来的平安与安慰。所以我将这些所看到的与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交通，就是在我们乡下，如果说要是像这种就是事情的话，就是最少要满了一两个礼拜。就说换一句话说，就说死人不安宁啊，活人也累死。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以就是既简单的方式，但是也很隆重。因为他从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一切还正常的，那一种看了心电图，那个还是正常的，但就是说语言已经不能表达什么，但心里很明白我回来了。但从就是说他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从脸色上看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在心电图表上看，那个线慢慢变直了。他这么平安的离开世界，是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回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刚好在上电梯，我们乡下的教会有一帮弟兄姊妹也同时在这搭电梯，他也上来看我爸爸。哎，也是怎么这么巧啊，会在电梯上碰到，然后就一起上来。一起上来以后呢，为我父亲做了一个祷告，然后有一个姊妹突然间问出一个问题，说曹老弟兄，你接受主了吗？他都已经很长时间不会语言了，就在那一刻就突然间讲了一句非常清晰响亮的话，我接受了。哦，大家都很吃惊哦，你不是已经好像最少有三五天都不会讲话了，怎么突然间会讲一句这么大声，而且会这么响亮，非常清楚，所有人周围的人都看都听见，都很吃惊。哦，这个是主在他身上的作为。他虽然在晚年的时候人很木了，他总是在我们教会总是木木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可是他心里却还是很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老家嘛，乡下的老家嘛，就是改装以后，就是捐献给乡下的教会做教会嘛，他非常支持这件事情。他平常呢跟他的朋友啦亲戚啊什么通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带这么一句话，要信主哦，信主好哦，这样就是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那样的平安，因为他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我跟我哥哥妹妹是带着一种非常悲痛的心情回去了，因为亲人的远别怎么样都是有一种很难舍的那种感觉。可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却是一种非常安慰的心情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从那个诗歌里我们能看到，我因为诗歌里那个454后面那一段讲得很，就描述得很清楚啊，就是在我们知道在主那里，那里的光景是怎么样。我念一遍就好了，就是诗歌454第三节，就是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披上云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 这个描绘的在主那里没有眼泪，有平安，有喜乐，而且这个是永恒的平安与喜乐。但反观就是看到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就是殡仪馆啊，他在福州就是殡仪馆跟那个焚烧那个在一起的，我们就是看到别人呐、哎呀，他那种出来的时候啊，很就是那种哭了非常揪心的那种啊，而且那个情形好像很悲惨的那种情形啊。因为我看了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那个骨灰盒端着，然后那个后面打一个雨伞，然后在后面的人就一直在洒水呀、在洒水。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为什么要洒水呢？我就去问了，就问人家，人家说因为走阴间的路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热，所以他们就给他一点降温，给他一点水啊，就是好像能带来一点那个。但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联系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圣经里也有一段就是描绘到那个阴间的那个情形吗？在路加福音第16:23，我念路加福音16:26，就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啊，可怜我吧，打发亚撒路来，用指头尖箭头箭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们有一个比较啊，很非常鲜明的一个比较，我们信主的是怎么样的光景，没有信主的又是怎么样的光景。这是一个我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也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上来与弟兄姊妹做见证，就说我们信主的，我们得着的平安，我们得着的永生，我们得着的与主同在的这种喜乐，虽然是生死离别的那种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蛮有安慰，我们是蛮有喜乐的。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到哪里去，因为我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接受了主所带给他的这到哪里去，得着了什么我们知道。但是没有信主的我们也看见了，因为他们在阴间是极其痛苦，在阴间是那个火焰燃烧着，那个焰热是多么的难受，多么的痛苦。但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要不但我们知道这种光景，但是我们身边我们还有亲人，他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向他们传神的福音，要让他们也知道人生的选择该走哪一条路，最终结局是选择哪一种的结局。我们不是我们在国内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盖棺定论了，人就是到成败，不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也许某一个年龄段多么的就是轰轰烈烈，但是这都不是最终的结局。一个人呢，就是成败是在盖棺定论，最后的结局才是一个人生的成败的终点。 我想这一点我借取机会，就是向弟兄姊妹就是表达的我所见所闻。我们知道我们选择的路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朋友，还有许多亲戚，他还不知道该选择这一条路。我大概的就是在那个回去几天时间吧，时间也很充足，因为一回去几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我父亲就走了，然后就安排在殡仪馆的这个追思礼拜，然后就几天以后就出来了。我有录了一段那个追思礼拜，就看看我们这种就是基督徒的这种追思礼拜，就是既简单但也很隆重。但是我们是不花很多这个其他的那些像拜偶像的那种什么拜的几天几夜，弄的几天几夜，那个我们不搞那个。但是我们这样对看一下我们那个乡下那一些就是那种方式啊，我们基督徒这种追思礼拜的方式。
老弟兄龙场天家，主求你保守看顾他们。我们来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愿你的生命把我们从死亡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这帮属神的儿女在地上有永远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老弟兄到你那里去永远与主同在。我们把他的家人他们的儿孙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保守看顾一人的后代，让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今天所有来参加的亲朋好友弟兄姐妹都能够爱我们的主，我们把他家人所有的人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在欢送老弟兄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在地上何等的短暂，那么真是能够尽情度日，做完得救的功课。
这种就是方式，就是既简单但也很隆重，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很值得我们这个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是他们的那种的方式跟我们这种的方式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我们这种信耶稣的，我们属神儿女的，我们的归属是到天家去，就是没有信主的，他们的归属在阴间去了。所以这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将这个信息传得更远，传得更广。这个今天就是我要见证的这个重点之一。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这个结束以后，然后那一天我就回到乡下去。那一天是刚好是平安夜，然后本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以前我在国内当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我的同事，他现在是在那个镇当镇长。 他跟我每一次我回去的话，他都会到机场接我啊，接送我啊什么。他我这一次我回去，他说他没空，他说我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去吃饭。什么事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今天要坐镇那个因为今天是平安夜，就说怕有意外事件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我就说听得好像有一点摸不着。他说怕踩踏事件，就是说踩踏事件，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人太多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意外会人踩人那种事情。我说有这么夸张吗？他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去看看，就是金峰镇人口是70000人口，教会是8家。就是说去年就是有一家新建成的，就是可以容纳几千人这样。我呢开始呢也就好看看吧，就这样去看看。但是我一到那个门口，我就一下子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什么非常感到震惊呢？第一，就是说看到一排的那个公安武警就站在门口那种。我说干嘛？他说是维持顺序啊，不能有什么混乱的那种情形发生，维持顺序的，就是说大家要排队，这样一排一排进去。当我进去的时候，就说根本就挤不进去啊，就是进去，只是说看前面就蹬着脚就看一点点那种，根本就进不去。他说每一家都这么多人。我想换一段，以后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换一段看看。这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要讲到这个，就神在我们那地方的教会的呼吸，这是一个见证。因为我离开那地方去了30多年，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会有这样规模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诞生，会有这么多人人心所向啊，就归向于基督，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当我们就说所看到的、所见到的，我们向弟兄姊妹做个见证，做个交通，做个分享，因为那个地方是神复兴那个地方的地方。70000的人口，有8家的教会，这个比例也算是相当，像一个镇嘛，乡下的一个镇嘛，也是相当大的。从另外一个，我也感到很吃惊的地方，因为教会的屋顶啊，放有高音喇叭，我想象都不能想象，晚上能够放高音喇叭为耶和华唱新歌，那种高音喇叭对着整个镇上唱啊。我们这里做不到，如果我们这里要是晚上那个高音喇叭要是放的话，肯定会警察会来阻止，这是一点。那么再往这个风景你看的话，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这一些不但没有受政府的迫害，而是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总是将教会建在最繁华的地方，就是说像福州中州岛的教会是建在大桥的桥头旁边，这个是属于最黄金地段的地方。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我有一个反差对比，因为我们美国，我们是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地方。我从加州刀生物那个教会，我看到的一点是刀生物教会没有写字基督教， 这个教会，我们这里还允许我们写啊，就堪萨斯州的基督教会。我看到的那个教会没有写字的，我就问蔡牧师为什么没有写。我找了半天，我没想到这个是教会啊，因为你没有写。他说是西体不让写，他说怕会有人反对。我说就写一个字，就说这个是基督教会不让写啊，有一点过分了嘛。他说怕有人反对，所以西体就不批准。那么我说这里的经常报章或者说什么经常讲，就是中国不是迫害基督教，迫害什么教会。我想如果从两边的这样对比的话，不管你戴什么颜色的眼镜去看这个问题，或者说不管你是怀什么样的动机，别有用心的去攻击中国对基督教的迫害的话，我想都站不住脚。我看见了，我听到了，我欢迎任何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国内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我可以就是说让朋友来接待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因为两边的反差对比，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点，神在那一边做复兴的工作，可是我们这一边却受到很多反而受到的一些优势。你教堂写几个字不让写啊，这有一点好像很过分的。但我们讲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国内对基督教的，如果说有什么迫害，如果说有什么这个的话，讲不出讲，我们很多势力可以去 proof 这一点。那么我就问我的朋友，我不是说在外面有很多时候都看到一些报道中国迫害教会吗？他说是一些类似于像法轮功那样的借教会的名义搞，实际的是搞反政府的活动，像那样的话政府才会去管你。如果你是单纯的敬拜神，单纯的信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去参去干扰你啊，去这个破坏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我们那地方已经信耶稣基督已经是人心所向，已经是全民，差不多快要达到那种全民信耶稣了。就是说你几万人口的一个镇有八家教会，而且每一家都是人山人海，那说明这里的人口的比例已经这样，我不能说非常准确的多大比例，但是已经是相当大一块了。但愿主愿神继续做这个复兴的工作，继续让全中国都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不能讲太多时间。好，谢谢。
兄弟姐妹早安。两个月前，其实我就想说，跟神说，我想要能够常常准备我自己的见证，然后能够来跟兄弟姐妹分享。那最近1月18号，我发生了一个车祸，那神让我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见证，所以我愿意在这里为大家一起做分享。感谢主在这一次的车祸中保守我们全家的平安。另外一个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朱景文跟张张娜他们夫妻，他们是这么的善良热心跟以舍己的精神，所以我要在这边做这样的分享。1月18号那一天，我送我儿子，我先生跟我还有我儿子在车上，我们从 St. Joseph 开车往 Minnesota 的方向前进。那一天在 Iowa 的路上呢，我们一路就看到很多的车子都滑下去了。然后呢，在大概 exit 快靠近137的地方呢，我先生想要减速，所以他踩了刹车。那我们就往左边偏，然后呢，滚了，车子滚了，然后又滚到对侧的车道去，刚好横道路中间。然后呢，我眼睛一张开，哎，右边没有车子靠近我们，然后呢，其他的另外那边呢，车子也减慢速度。那我先生停在路中间，我儿子睡醒了，他就眼睛张开来说，爸爸，为什么你车子停在中间，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看车窗全破了，车窗全破，然后我先生的眼镜也掉了，然后他就找不到眼镜，可是他往后退，他把他退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感谢主保守我们全家呢，没有车子撞过来，就是保守我们的性命。那又有很善良的人，他就停车了，他就说你们需不需要帮忙，他就帮我们告诉警察我们所在的位置，然后又让我们坐在他的车上保暖，因为那天非常的寒冷。然后因为车窗全破，所以那个冷风就一直吹进来，很冷。然后我先就从我这边，就是从这个乘客座这边爬出来，因为他那边的门也开不了。然后警车大概五分钟内就到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他说我能帮你的就是带你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带我们到 restaurant， 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餐厅，然后他附近有一个 hotel， 他说如果你们需要住 hotel， 这边也有 motel， 然后也有吃的，所以他说我还要去帮助别人，因为当天很多车子都滑下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因为我跟丹娜还有景文他们有约好，就是说隔天，我们当天是星期六，隔天是星期天，我们约好星期天要来 Kansas City 教会敬拜。然后呢，我就跟丹娜讲说，哦，我明天不能跟你去了，那因为我们车祸。那丹娜她就很好心，她就说你们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告诉她所在的地点，她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开 van 过去帮助你们，因为我儿子有很多的东西在那个车上还停在那边，我们没有办法move这样子。然后丹娜就很好心，她就这样跟我讲。后来我想一想说，诶，可能我们可以叫一台计程车，然后开到最靠近的地方去租一台 van，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东西搬到，继续往前开，开到 Minnesota。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丹娜讲，然后她说没有关系，朱景文已经把地图都打印好了，我们已经准备要出发了。我那时候心中觉得很感动，因为丹娜跟景文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这种为朋友舍命的那种精神，让我想到了基督耶稣。就像罗马书上说的，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定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少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他们真的是为我们出生入死，那我也非常感谢丹娜他们夫妻，他们家还有两个女儿，他就把他们放下来，把他们就是放在家里，然后呢，他们就开车过来了。我们在那个餐厅呢等了3-4个小时，因为你们知道，因为路况不好，所以从这边到爱瓦至少也要开3-4个小时。所以呢。然后呢，开到以后呢，他们还冒着这个寒冷的天气到 van 的地方帮我们把东西全部搬到他们的车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开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钟。我心里在想说，这么冷的天气，又这么疲惫，然后呢又这么的危险，他们却这么的热心愿意来帮助我们，我真的是心中非常的感动。我感觉到神耶和华是试验人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试验出来 张丹娜跟朱景文他们夫妻的心是这么的善良热心与舍己，他们已经活出耶稣的样式，虽然说他们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呢我相信神的保守与带领，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基督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的第一点是，我感谢呢神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就像这个诗篇23篇第一节所讲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少壮狮子虽蛮有力量，但还缺食忍饿，但依靠耶和华的一无所缺。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然后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朱景文夫妻他们两个。然后呢最后一点我想要讲的是，在这个死亡跟生死之间的思考，神也可能就是在车祸中把我们接回天家，神也可能也像现在就是让我继续的安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生或死都是神的安排，也都是神在掌权。但是我思考为什么还活着，有一个牧师说，你死后到天家有一件事情是不用做了，那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但是呢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还能够传福音，而且这是有可以做而且有能力做的。所以呢我想神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活着的目的呢是能够继续的为他传福音。那我这样的分享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
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美受割礼的，凭着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那时我们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亲近。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的墙，而且为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就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把传人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取得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人，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也建造成为神的建筑。阿们。这个我看到第十一节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说这里我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就是不是属于主的，也不是按就是也不是神拣选的。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以神的应许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是多何等的可怜。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感谢主，他的血叫我们能够亲近神， 神就主耶稣他就是拆毁了这中间的墙，因为我们的罪跟神隔离，就这个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血把这个拆毁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第十九节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于是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这里是同接着主耶稣的血，他的十字架，我们能够成为一家的人，这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起立，我们唱诗歌306首。我们活着这个世界上面是为着基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把这个墙拆毁了，我们能与神和好。我们一起唱诗歌306首，活着为基督。